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网青年同修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生命最大的幸福就是得法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30日。一，生命最大的幸福就是得法，作者河北省青年大法弟子。1997年，我20岁的时候，和姥姥去邻居家做客，看到了师父的著作《转法轮》，心情无比激动。书中讲，真、善、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，这句话直击心灵，就像迷途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，我从此得法。当时正读大三，了解到有些同学和老师也在学法修炼，还有不断加入的同修，大家都是青春年少，身体健康，有的和我一样是被大法的法理吸引走入修炼，有的是看到我们练功时有白色的物质围绕在我们周围，很好奇而走入修炼。那时候大家经常一块学完法后再交流心得体会。记得有位男生说，他看到书中的字都是金光闪闪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深切感受。我感觉每天都在提升，身心得到净化，每天都十分幸福。毕业后认识了我的先生，那时候中共已经开始迫害大法弟子，电视上都是诽谤大法的谎言，他开始也是受蒙蔽害怕，不想让我再修炼。后来他看到了真相光盘，明白了。当天他去上班路上，胃溃疡又犯了，感到疼痛，他突然想起法轮大法好，瞬间不疼了，从此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也成为一名大法弟子。我们俩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婚姻生活幸福美满。从我怀孕到孩子出生后，两个孩子都经常听我们读法，看真相电影，健康聪明。老大小时候还看到过爸爸练功时候在转圈，学习自觉自律，成绩好，不看手机，不看电视，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老二1岁多，看师父讲法就说佛，喜欢在睡觉前听大人读法，说是师父送他来的。他性格宽厚活泼，同学老师都很喜欢他。工作中我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与人为善，宽以待人，让同事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风范，遇到矛盾向内找，有机会给遇到的有缘人讲真相，看到他们明白了真相很幸福。这么多年生活就是修炼，因为有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有大法的指引，所以遇到任何事不迷茫。在这道德下滑的世间，心中有大法，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。二，在工作中修炼，善待小学生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90后，孩提时代随父母修炼，那时候只觉得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而没有真正的严格要求自己。长大后慢慢知道，修炼可不是简单的知道大法好，还得按照师父说的话去做才是修炼人。我是辅导小朋友写作业的，现在的小朋友大部分是不喜欢写作业的。刚开始我用常人的办法大声呵斥、罚站，或者用责备的语气说小朋友，可是小朋友还是不写作业，还不听话，捣乱。小严是一个三年级的小男生，刚来两天的时候很听话，自己完成了家庭作业，还主动问其他的问题，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小朋友真听话。可是第三天就不行了，不仅作业不想写，还注意力不集中，拖延时间。这之后每天都最后一个回家。刚开始他拖延时间的时候，我自己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就对他大声说话，想生气。这样不仅我难受，他也难受，他就越来越不会写作业了。过后我想，我是修炼人，不能用常人的办法对小朋友，我饿他不更饿吗？况且他还是小朋友，我应该善意地鼓励他，帮助他，包容他。这样慢慢的，他作业写得快一点了，我还发现他的优点，不时地夸奖他，同时给他奖励。现在他写作业进步很大，有时候作业多，他最后一个回家的时候，我也不生气了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善才能改变人心，我要用善改变我自己，也把善良传递给别人。思怡是一年级的小妹妹，刚上一年级就像读幼儿园的小朋友。一天她作业做完就出去玩，还干扰其他小朋友写作业。我检查完她的作业叫她改错，她改错的时候我跟她说不能打扰别人写作业，多看看书。我就让她自己安排了，结果他又去干扰别人，让别人无法写作业。我大声地叫了他两声，站在他的面前，他一下子就大哭起来，坐在地上。我让他不要哭，拉他起来，他就躺在地上，很伤心，很委屈的样子。一下子所有的小朋友都围在他四周，他越哭越大声，还尖叫起来。我想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把他抱到另一间屋里，让他平静一下吧。我让其他小朋友继续回到座位上写作业。过了一会儿，思怡不哭了。我温柔地跟他讲道理，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。现在他每天都跟着我，真是大法真善忍的威力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关键时刻想起师父的法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5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2018年时我在一家装修公司工作，一次施工时一辆运送钢材的三轮车运送约一吨多的东西刚进入工地，而此时我来到了车辆旁边，我打算核对数量，没想到车辆卸货角度不好，又向后倒车，车轮卷起地上散落的一节脚手架用的铁管，直接压到我的右脚上，车轮压在铁管上，而铁管压在我的脚上，车身加上钢材的重量接近两吨重，这时旁边的同事也都看到了，赶紧喊停了司机。我将脚抽出后觉得很疼，但心里一直念着，没事，没事，我是练功人，啥事都没有。同事过来说，你赶快脱掉鞋子看看有没有事。我马上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那个学员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之后说，没事儿，你们走吧，铺了铺土，拉着老伴就走了。我不能脱鞋检查，如果脱鞋检查，不就是没有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吗？赶紧打消了这个念头，想到自己是练功人，也没有找司机麻烦，也没有怨任何人， 结果脚很快就不疼了，只是微微有点肿，第二天就好了，工作一天都没耽误。这件事让我切身感受到大法超常，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。后来因中共病毒的原因，我换了工作，公司只有我和同事 A、同事 B 三人。同事 A 为人奸猾，爱干表面的活，人又很懒，在老板面前会来事，不怎么干实质的活，工资却比我跟同事 B 高，这使我跟 B 要干更多的活。开始我还能把自己当练工人，多干点活也没什么，可时间长了，矛盾越来越大，渐渐将自己混同于常人，越来越看不上 A， 甚至与 B 在背后说起 A 的坏话。虽然也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说完也后悔，但那颗不平衡的心总是往出反，带动自己愤愤不平，也知道是自己该提高心性了，却总是过不去关，提高不上来。直到一天，我与母亲同修学法时，读到转法轮中师父讲，因为过分聪明的人，他会干表面的活，得到领导上级的赏识，那真正的活不得别人去干吗？那么他就欠了别人的东西，因为他奸，他会来事儿，他可以多得到好处，别人就要多得到坏处。因为他奸，他也不能吃亏，他也不容易吃到亏，那别人就得去吃亏。突然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他这样对我，这不正是在帮助我提高，帮助我修炼吗？我得了这么大的好处，怎么还会怨人家？而且自己之所以心生不满，不正是妒忌心吗？想自己也少干活，多拿钱，这不是在追求常人的那种奸猾吗？想到此处深感惭愧，幸亏有师父的法再次点醒了不争气的弟子。在生活中、修炼中，师父慈悲保护弟子的事还有很多很多，纵有千言万语也诉说不尽，弟子得到大法是多么的荣幸，叩谢师尊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法光中成长，兼修大法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2月17日。我现在是21岁的大学生，从出生时就得法了，奶奶每天都给我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听大法音乐普渡济世，奶奶给我念红音中的诗篇。我10个月大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生气打架，我从学步车上摔下，头部着地，脑前庭额头塌陷，医院诊断为严重脑挫伤，会留下后遗症。我昏迷了2天，我奶奶请求师尊加持，将我从危难中救活。从此奶奶天天带我学法，教我背红吟，我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法光中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很快就恢复了健康，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在奶奶的帮助下，我5岁就会读转法轮，6岁就上小学了。奶奶经常带我去学法小组学法，我成为了一个大法小弟子，在我身上打破了常人的后遗症之说，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展现出了奇迹。我上小学1年级时，全班集体加入少先队，放学回到家，我马上告诉奶奶，奶奶赶紧把少先队给我退了。上学时我不戴红领巾，经常遭到老师和家长的批评，因为我知道红领巾是中共邪党用血染的，是邪的害人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是不戴。每周学校升旗时，我都请假不参加，或者在行队礼时，我蹲下身来系鞋带，不配合老师的要求。我去学法的时候，看到小组同修正在做真相台历， 听同修们说，做的台历数量比较大，缺少资金。同修们议论此事时，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压岁钱。长辈给我的压岁钱，我从不乱花，存起来等长大上学用。那时已攒了2000多元钱了。我对奶奶说，我想把我的压岁钱拿出来做真相台历。奶奶非常支持我，压岁钱由奶奶代我保管，放到妈妈那儿就没有了。我将2000元压岁钱拿出来，用来买了耗材，做真相台历了。我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。一次，学校让家长帮着出污蔑大法的画报，我从内心反感让家长参与污蔑大法，也是害家长。我心里不知怎么办，就静心请求师父加持弟子，不让家长对大法犯罪。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关于地球的画报题目，于是我让妈妈协助我完成了这个主题的画报。第二天，老师要求学生自己把作品挂在墙上，我高兴地挂上了。老师看到我画的不是布置的题材，站那儿看了半天，我平静地发着正念，老师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后来多次遇到这类事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都能坦然面对。2015年溯江时，我在学法小组听到了此事，回到家中，我对奶奶说，我也要溯江。奶奶说，好啊。于是我和奶奶一样，在溯江状上签上了名字，给两高、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寄出去了。过了大约2周，我们都收到了两高的回执。奶奶因为溯江遭受冤狱迫害时，我已经上小学4年级了。那时我脱离了学法环境，我很苦恼。奶奶被非法关押后，爷爷和爸爸都被带到公安局问话，被告知要株连三代，影响我的前程等等。他们非常害怕，回家就责怪奶奶。他们都没有正念，都站在中共邪党的角度反对奶奶修大法，责怪奶奶不配合邪恶写三书，不知道保护自己，还坑了家人，被送进监狱是自找的等等。听到这些，我心想，奶奶没有错，是众生们不了解真相所致，奶奶的行为在证实着大法。至于我的前程，谁也说了不算，只有师尊说了算。我没有被大人们的话带动。爸爸妈妈看到我悲伤的样子，就找来身材高大、长相较凶的亲戚大伯来吓唬我，说大法的坏话，吓唬要整死我，想摧毁我对大法坚信的意志。大伯告诉我，只有远离奶奶，不被牵连，才生活得更好。我心里明白，其实我的一切师父早就安排好了。在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疫情时，我出现了不正确状态。我知道这不是常人的病，是宵夜反应。爸爸妈妈叫我打针吃药，我不去。爸爸一气之下，不顾一切将我拖下楼，一步一脚地把我踢到诊所，强行给我打了退烧针。那时没有奶奶在身边，我有点无助。危难时刻，我心里就喊师父，就得以平息。奶奶出狱后，爸爸妈妈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我远离奶奶，怕我被牵连。妈妈发现我和奶奶有接触后，以我作息时间不一样为由，我已上高一，将爷爷奶奶撵到农村居住，但我还是尽量找理由与奶奶学法交流。今年我已经21岁，是大四的学生，目前正在抓紧时间准备考研。不管学习多忙，每天我都要学法。有大法的熔炼，我的学习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近4年来，我的学业没有挂科，并在多学科课题研究中担任带头人。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加持，弟子以无比感恩的心叩拜师尊。回想一路走来，我是多么的幸运，感恩师尊的时时看护。我要牢记师尊的教诲，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，把学习学好，要智慧地讲真相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身边的有缘人。 现阶段不管学习怎么紧张，我都要抽时间学法，这是成就我一切的源泉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弟子叩拜师尊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